好，我们可以上课吗？大家的心情平复了没有？什么 happy？ 好，我们来继续看245页啊，第四段，德行的政治生活啊。那佛陀舍王位出家。那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呢，那这一种互相侵拔的战争争霸战呢是不满意的啊。那佛陀对于这一种战争他是非常反对的，所以他在经典也提到说，战胜的话那增加什么呢？冤敌。那战败的话呢卧不安啊，睡不好。那战败两俱舍，卧觉即静乐啊，就是我们没有这一种胜败的这一种情绪的话，那睡也会睡得安乐，对不对？那起来也安乐。好，我们来看246。那佛陀为国际的非战主义者啊，所以跟现在有一些宗教不太一样啊，非常不一样。那所以佛教呢是慈悲的宗教。那对于当时的政治君主啊，少有论及，更不会劝导民众去向国王示忠啊。那佛在少数的经典有开示这一种啊，对国王或者是国家这一种说法啊。那其中长阿含有一部经跟中阿含都有啊，就是关于国族的兴衰啊，佛曾经为与世大臣，所以与世这一个人啊，那说了七种法。其实如果大家看注脚38啊，我们看一下，其实他佛陀呢其实不是跟与世大臣讲的，与世大臣就问了佛陀一个问题啊，大家看第三行啊，那他被指派去请教佛陀啊，拔其国人，那自以为很见勇啊，勇健，那不归顺于我，我要去向他挑战，不晓得世尊有什么劝诫。那这个时候呢，佛陀呢反而去跟他背后的这个阿难啊问答完呢，这个与世大臣就捏一捏鼻子就走了。所以其实这部经我觉得是佛跟阿难讲，然后其实是在旁的女士大臣他就知道佛是跟他开示的啊。这七个法是什么呢啊？那佛陀就跟阿难说，你有听过这个拔旗国人 啊他们挂虎翼啊，大家看注脚38挂虎翼后面啊，你有听过这个拔旗国人，他们在聚集的时候呢都会谈论一些正事吗？啊，就是正面正好的事情吗？啊，阿难说有。那佛陀说，如果有的话，他们就是人民啊聚众呢，都是在谈正面的意义事情的话呢，那这一种啊，长幼和顺，转更增盛，齐国久安，无能侵损，就是他们自身就非常的和乐的话，那外敌要攻占他是不容易的。卦虎二，那他问阿难，你有听过这个国家的人君臣和顺，上下相敬吗？就是上下都非常的和乐吗？有。那也是这样的话呢，佛陀说外亲啊也是不可能干扰他们的。卦虎三，那这一个国家的人奉法小祭吗？啊，奉公守法不违礼度吗？啊，阿难也说是的。那第四呢，就是这一国人还有孝事父母，敬顺师长。第五，恭敬宗庙，致敬鬼神啊，就是对于宗教啊也非常的拥护啊。第六呢，这一些富人家啊也非常的洁净无秽。乃至戏笑，都不会有这一种言不及义的这一种啊戏笑等等。那第七呢，就是宗师沙门啊，就是会奉侍修行者， 净持戒者，瞻视富养，未尝懈怠、哦、那有这七法，那所以呢，其实外敌呀、啊、要入侵他们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们内部坚固啊，内法坚固，那就不会受到外法侵损啊。那所以呢，这个大臣呢就跟佛陀说，这一国人，那若行一法，如果他们能做得到其中的一个，已经呢不容易被侵犯，更何况具足这七个啊。所以他就说，国事多故，今请辞还归啊。就是我知道佛陀要讲什么了啊，他就回去就不敢去向这个国家侵略了啊。所以这七法其实可以说是我们国家国族的兴衰一个七法的一种原则啊。所以如果说我们自己有没有自强啊，就是要看我们的人民社会有没有这七种法啊。如果有的话呢，如果按照这部经来看的话，它是就是内法会坚固，外人呢要侵犯我们也不容易啊。那我们看上面第三段啊，古代的政治呢，那多数是会因为呢国王的先民与否，那会影响国民的安定或者是凌乱啊，苦或者是乐。那佛陀说，国王有十种德，第一个廉恕宽容啊，就廉政了啊，或者是宽恕啊，宽容啊，有这样的态度，接受群臣的劝谏啊。第三，好施惠和与民同乐。第四呢，如法取财啊，不要用不当的手段啊。第五，不贪他人的女妻女。第六，不饮酒。第七，不嬉笑歌舞。第八，依法而没有偏私，就是叫什么，就是依法行事就对了啊，不会有特权啊。第九，不与群臣争啊，不会有内斗。第十，身体健康。那这十种法是对国王的教育啊。所以佛陀说，这种陶养私德的内涵啊，它其实是功德的根本。就是如果一个国王他的私德啊有这十项的话，他在功德呢，在公共的这一种表扬的德行上呢，就会比较如法如律啊。所以这十项啊，是佛陀开示国王的一种原则啊。所以大家看看有谁认识总统，可以谏言一下，写封信去谏言一下。我们释迦牟尼佛的开示啊，这真的很好哎哈，很好，刚好很多项就是我们现在的要检讨的东西。好，再来我们看247页啊。那《中本起经》也有啊，他提到说，父为世间将导啊，将，这个夫就是国王嘛啊，他带领了这个国家，那他要做到什么呢？顺正不阿，不阿妄狂啊，妄啊，你们也不会读啊，就是顺正。妄啊，不阿妄，妄就是公正的意思啊，公正的意思就是他很顺正、很公正。然后呢，他经导是礼仪啊，就是崇尚这种礼仪，就是伦理啊等等啊。那如是为法王啊，他就是真正的这一种好的国家法治的国王。那多敏善属正。有悲悯心，这个恕呢，就是有推己及人，仁爱待物的意思啊。那仁爱利养人，那己利以平均啊，就是要利而同均，如是众夫妻啊，就是会得到很多这种啊人喜欢靠近啊，这是非常有价值的教说啊。所以国王临政啊，就是清理政务的要道呢，那佛陀讲就是主要就是要公正，以身作则啊，为民众的利益着想。 特别是利得平均，那迫使民众呢贫富限俗啊，那这样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达到政治的安定啊。那就如僧团讲的利得同居，对不对啊？好，括弧二，佛经所说的轮王正法治世呢，一般解说为佛教理想的政治观。那其实呢，这个只是佛随顺当时印度的现实政治流传在民间的理论啊。那传说阿斯托仙人有跟净饭王说，悉达多太子如果不出家，他就能做转轮圣王啊，有这样的传说。那依佛经说，从众许平等王以来，这个众许平等王呢，就是杰出的民主啊，国王啊，杰出的国王。那古代有过不少的轮王啊。那上面曾说过第九章啊，轮王的统一四周，本来为印欧人，就是雅利安人扩展统治的遗痕啊。那佛化的轮王治世呢，大概跟中国传说的这种人王啊，仁政王政呢相近啊。政法治世是不以刀杖，以法治化，令得安稳啊。那对于这种小国来献金啊，来贡献啊，请看28。那轮王要跟他们说，哎，不行不行不行啊，那你们呐啊，这已经供养我矣啊，那你这样子的好意我已经心领啊，但当以正法来治化治啊，勿使偏王妄啊，不可偏私啊，不令国内有非法行啊，就是有不平等的这一种政治现金啊。现在就讲政治现金嘛，不是吗？是吗？哦，那正法就是五戒十善的德化，那轮王的统一不是为了财货领土，而是为了政治德行的推行啊，使人类乃至一切众生得到安乐善生啊。好，我们来看249页啊，第二节，特殊的信众行，这个就是已经有学佛一段时间的优婆塞优婆夷，那他以在家的身份，那有独到的行持，这才能超过一般人间正行而向于解脱啊。所以这个部分开始呢，就是真正的佛教的人间正行的特质，它是能够的顺入于解脱道的啊，它不会让我们一直流转，它慢慢会进化到让我们解脱的啊，它有这样子的内涵啊。第一个，那波罗开示呢，就总共有五法啊，那五个项目。那五法具足的话呢，就是真正的优婆塞、优婆夷。第一个是性具足，那性具足呢，这里经典只是教导说，我们对于佛要产生正确的信心啊，要坚定不移。这种信心呢，是身要乐欲，心静为性啊，就是深刻的信解，就是深忍。深忍的意思就是深刻的信解。那要欲呢，就是希望获得实现啊。那这一种深刻又想实现的心，就是清净的心啊。那这一种心呢，就是会让我们去发动后面要行持的法，那在发论道来说呢，那它就是相当于正见正智啊，正见正智。所以正见正智呢，它其实相当于性成就、性具足啊。大家可以翻一下277页啊，这边有一个表，大家在旁边可以注明一下，277啊。中间有一个附录二，有吗？这个是八正道导师画的表，八正道。那正见具足，正见呢，导师写一个文会，那旁边有一个挂弧成信，你知道？这个就是成就信心啊，就是具足性啊。 所以大家可以在旁边注意一下，在249呢讲性具足呢，就是讲正见啊，或者是到正智正思维这个地方。那往下待会还会对应到这一页哦，啊，大家把这个277这个记下来哈。好，我们回到249。第二个呢，戒具足就是五戒啊，在家中嘛要五戒，至少五戒。五戒不只是止恶，更是行善啊，不杀生，而且还要爱护生命，还要护生啊。所以在家中除了五戒呢，还有学习八关斋戒啊。那五戒以外呢，就是在家第六高广大床，第七离花慢璎珞，乃至勿往观听啊，这个是第七。第八就是离非时时啊，就是过午时。这八个呢，就是八关斋戒啊。那淫戒，不是先讲这八关斋戒。如果大家对一下注脚58啊，八关斋戒其实它有开合的不同哎。如果大家看注脚58啊，老师在《药师经讲记》啊，卦五二，他就把这个第六跟第七项呢拆成两个，对吗？不着花蔓呢，相由徒生是第六，第七是不歌舞唱妓，不往观听啊，第八高广大场。那不非时时呢，他不纳在里面的，因为八关斋戒本来就是要持五的，他就不纳在里面了啊。所以八关斋戒其实它有开合的不同，但是都是要这八个就对了啊。所以不同的经典有时开合不太一样啊。好，我们回到上面。那淫戒呢，也离这个八关斋戒的那一天呢，也要离那个夫妇的正淫啊。那如果是这一种优婆塞、优婆夷，他能够从此以后啊，或者是发心这几个这之后啊，都完全断绝淫欲的话，那就称为净行优婆塞或优婆夷。好，请看250。八关斋戒与戒行，是在家中而效法少分出家中的德行，啊，严肃的生活，因为可以克制我们的情欲啊。好，第三，思具足，就是布施啊，我们的心要远离牵令啊、牵垢，住于非家啊，那经常呢要修这些解脱施、勤施、常施。乐舍财物，平等布施。那导师先解释什么是心住非家啊，就是不做家庭私产想啊，就是在家中如果要有这一种出离心的话呢，那要有这一种心住非家的态度啊，那我们才不会单着于这一种世间的这一种财物啊。那供养父母、师长、三宝，这个是敬虔啊，就是恭敬心。如果是布施给贫苦、孤苦的众生，这个是悲悯心，这个是悲田啊。那如果是布施给公共福利啊，就像种植果园啊，或者是说那一些种这个公园啊，做公园啊，公共设施，或者是桥梁啊，或者是造福德社。这个福德社就像现在的那种叫什么祠堂啊，哎，有点像祠堂。那穿井啊，就是挖井，现在可能就是饮水机吧，啊，或者是客舍啊、客栈。那做这种公共设施呢，就是让一般人也可以使用。那它的功德啊，是日夜常增长的。所以我们做布施啊，如果布施给这一种十方的这一种功德呢，它的功德是越有人使用呢，它的功德就越热增长，这样要怎么？但是在这里哦，很奇怪哦，它没有列那个寺庙哎，没有列寺庙哎，因为我们寺庙也不是我们个人的，寺庙也是十方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说这里可能它没有讲，但是其实应该也包括在内。寺庙啊，寺院啊，以前没有哦， 哦，以前是没有哦，是森林的嘛，哈、哦。如果是寺庙的话，应该也算哈十方路嘛，哈、哦。那做布施的话要可以做这种对象啊、哦。那这上面两种啊，戒具足跟布施具足呢，就是等于八正道的正语道正精进，所以大家就在那个图表画一下哈，277页啊，自己画一下，277页啊，你把那个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啊，你在旁边挂不起来写一个戒，还有布施，这样可以吗？戒跟布施啊，第一个是。正戒正思维是信嘛哈，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是持戒跟布施，然后正念正定就是慧，它是用文跟慧这两个啊。我们再翻回来250啊，就有说到了哈。文具足啊，就是有了这种布施持戒的福德，那我们还要修学智慧呀啊，福慧双修嘛。所以要听闻佛法，进求解脱啊，那就要到什么呢？往欲塔寺，往欲塔寺就是到寺庙，专心听法啊，所以不能胡思乱想，要闻能受持啊，听闻的要受持，然后要经常如理思维，观察微妙的法义，那这一种都属于闻具足的阶段啊，修慧的阶段啊，所以如果按照这里的定义呢，我们。这种听闻佛法，听闻受持呢，观察妙义，就是属于修慧的啊，修慧。再来慧具足，那慧具足的话，就是法随法明过后呢，他体悟了真谛，就是四圣谛。那这就等于八正道的精进到正精进、正念、正定啊，就能够呢体悟四圣谛。那这个就是如实慧了啊，得到无漏慧了。所以文跟慧呢，它就是正精进、正念、正定所包括的内容啊。所以佛为喻释迦说四种具足，将文纳入慧啊，将这个文具足呢纳入智慧。那所以文呢就是文慧，那有了这个才算是满足一切种的优婆塞事。就是他们才能够成为一个满足、完整的优婆塞优婆夷啊，就是这要无法具足啊。所以一般说，我们修学佛法啊，只要三规五戒就好啊。那其实如果只是停留在三规五戒，也许我们只知道正语正精进啊，那没有继续修智慧的话，没有听闻佛法，这个都不是。又或是又活于具足的大、啊、所以还要体证修戒定慧、啊、好，我们看251页，小节，以信心为根本、啊、就是第一个、啊、信，再来以思戒、啊、就是二跟三，来安、来立身社会，来立身于社会、啊、所以立身社会呢就是布施跟持戒，因为布施跟持戒它是和乐共处的啊，人际关系。那第二呢，就是再加上听闻佛法跟修学智慧，去向你解脱的理证啊，那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在家弟子，其实还真不容易啊。但在佛法中，这还是重于自立的。那如果自己修学也教导我们身边的人或者不认识的人，自己也得到安慰，也能够用法来安慰众生，这才是在大众中威德显耀、世间难得的在家修行者啊。所以如果按照圆满的来说，就是自己懂得修学这五法，还要教导别人啊，那才是最难得。那无法之外，如果要修学禅定，那在家中可以多学四无量心啊。大家看一下注脚64啊，注脚64， 这无法在不同的经典呢，其实它的用词有一点多寡，有一点不一样啊。像注脚六十四九二九经啊，杂含九二九经，大家看倒数第二行啊，倒数第二行，这里提到说性戒文思文，然后本来后面应该是会嘛，对不对？这无法嘛啊，性戒思文会嘛，那这里。前面四法很容易辨识，对不对？思、性、戒、思、闻。这个闻呢，如果你对应导师的解释呢，它就是包括了什么？受持、观察。所以你可以把那个闻哈、哦、到观察这边写一个四，然后了达深意呢？了达深意，我觉得就是证悟真理呀、啊。然后随顺行法事法相，所以了达深意，这个就是第五啊，会具足，会具足啊，会具足。那再来的话，注脚六十五九二九经啊，那这个摩诃难啊，微佛陀说，在家中要成就几法，能够自安安人啊。那佛陀说要成就十六法。哪十六法呢？大家看第二行啊，佛陀答的第二行，优婆塞具足正性，亦以正性建立于人，有没有？啊，那就是正性，所以他就自修，然后呢自立，然后教人啊，这个就成为恶，就成为恶。那自己持戒，也教导别人持戒，这个就成为四，有没有？所以它总共这里有八组啊，大家自己写啊，用分号来分。具足正性呢是第一组，自己持净戒是第二组，自己布施是第三组，自己到塔狱清净沙门是第四组，那自己专心听法第五组，第六组呢是自受持法啊，第七。自己观察法义，第八了知佛法的深意。那这八组呢，都是自行跟教他，所以二八就十六，就十六法这样。啊，所以这十六法是这样计算啊。那如果配合这五法具足的话，就是如刚刚注脚六十四这样子分就可以了啊。好，那我们再回到上面，这个是五法具足。再来就是修六念，在家中呢还可以修学六念法门啊。好，我们看卦五一，在家中呢，除了五法以外，对于心性怯弱的众生，那佛陀也教导修三念啊，就是念三宝，或者是再加一个持戒啊，就是四念，再加念思五念，或者再加念天六念。这都见于杂含经啊。好，请看下一页，252。那导师这里呢，就举了很多在家的经典的例子啊。第一，如摩难，那听说佛跟僧众呢要道别出去，心中就非常的难过。就是佛陀要游行到别的地方，所以他内心就很难过。那佛陀就跟他说，那你就念六念吧，念佛念法念僧等等。那还有这个难题长者，还有利士达多兄弟也是如此，就是不忍佛还有僧众离开，所以难过。那所以呢，圣者呢都会教导他们要修学这六念。卦五二，身遭重病的苦患，就是心性怯弱的众生，如果身遭重病的时候呢，也是会很怯弱的啊。就像这个鹤立春斩啊，居弱主就是春斩啊，鹤立春斩。那须大国，八成长者，还有呢达摩提离，都是身患重病呢，那就有圣者。或者是佛陀跟他们开示这六念法门啊，就是不要害怕啊，这六念法门就是要提起 有一个修行的心啊，不要害怕。再来呢，如果是这种行善的人，到了旷野，那遇到恐怖，那也是可以修六念，或者是比丘啊，大家请看253，比丘呢在空前读述的恐怖，那也是可以修六念啊，就是读住了啊，读住。因为大家如果有读住过呢，就晓得啊，如果你在深山啊，或者是在那些乡下读住啊，有非常多的这一种动物啊，夜行动物的，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感受过。像我啊，我去过很多故地，就是毛孔啊住，我觉得啊，有一个地方呢，对我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开印法师那个寂静禅林，他的那个小木屋啊，我第一天去，我记得我刚去住的时候呢。刚居住的时候，他们没有电灯，因为那个比太乡下了，牵那个电线也很难，所以没有电灯。所以我们通常呢，看书就是看到日落了，就晚上就不太看了啊，就是点蜡烛，你顶多也是只有打坐嘛啊，或者是在思维佛法，没有办法看书了。那我记得我刚去他那里，暑假去那里住的时候呢，第一天。就是第一次呢，我在自己在那个工地住呢，我就感受很深刻啊。因为睡到半夜的时候呢，你会听到，因为它不仅是高脚，那下面哦有很多动物走来走去啊，你知道吗？而且靠近你的那个工地哦，就是有时会在找食物啊什么的。后来我才早上我就请教我们的住持啊，那他就说这个是山猪啊。那或者是那个穿山甲、原来在山区、就是很多这种。如果我们住山、没有这种尝试的话，也许整晚都睡不着了，就没有办法睡、所以我觉得说，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胆子很大，但是、不妨去尝试不同的经验、也是一个成长、大家有看过佛子比丘的传记吗？泰国的或者是那个阿姜茶，那他们有很多这一种到总监或者到森林里面修学的这种经历啊，他们都把自己的恐惧呢一五一十的都叙述出来啊。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阿姜茶，他在那个书写到说，他有一次到总监晚上去打坐啊，他说他就感觉到远远有人从他后面走过来啊。然后他就一直冒冷汗了，一直觉得说有什么，但是他真的人已经到他忍无可忍，他张开眼睛呢，没有东西，没有东西。他说我们的心可以把一些风吹草动啊，把它想象成有一个侵略者要来攻击你啊，想到呢，你完全没有办法专注你的所缘。所以他说他从那一次开始过后呢，他说他不再受他的心所蒙骗。我们的心的力量真的是很严重的，你认为它是问题的话，小问题它也会变成大问题。如果你觉得它不是问题的话，大问题也会化为乌有，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心力，如果我们不给它主导转移啊，它会把简单的复杂化，那这个就会纠葛越难越解惑，很难解惑了啊、所以佛陀对于这种理智薄弱的众生，不能以智慧来自导我们的情欲的众生、感性的众生，那所以呢，那佛就教导他们要观想三宝功德，这个是佛法身，或者是意念自己持戒布施的功德，或者是也要。就是向往升天啊，那念天的功德，那这得到安慰呢，转移目标，那这个就能够呢去除恐怖和让心能够回到平正啊。在《大智度论》，大家看注脚82啊，这个出处啊，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注脚82，《大智度论》卷21啊。那这个地方也是谈到八念。那大智度论的龙树菩萨在最后一段呢，他有提到 欸，没有引文啊，你不要找啊，没有引文。那大师就是说，我们意念他人的功德能去除恐怖，没有问题。但是呢，很容易这个恐怖又会回来，因为那是他人的功德，就像念佛法僧，这个是佛陀释迦牟尼佛他自己的功德嘛，对不对？我们意念他，暂时可以让恐怖心去除，但是他不能完全的彻底的去除。那这种恐怖心怎么去除呢？他说，如果是意念自己的功德的话，那种恐怖心就会比较彻底的去除。比如说意念自己有持戒啊、布施啊、修禅定这一种功德呢，这一种自己的功德，不是他人的功德，自己的功德的话，这种恐怖心去除呢就很有效，而且它也比较彻底，这样了解吗？啊，所以龙树菩萨他一直把这一种他力的思想呢，慢慢一直拉回到自力。如果靠着我们自己自力啊，那其实恐怖是会去除的。恐怖是去除的。好，我们再往下看，这在佛法的流行中，特别是念佛有非常发达的发展啊，就像这个韦提希夫人，那说生西方极乐世界，也还是为了佛为他说极乐世界，也还是为了这个韦提希夫人遭到悲惨的遭遇啊。那龙树在《十住论》则说，这一种修异行道的这一种法门啊，它是心性确落的众生啊。他如果当他心性确落调整过后呢，他就要转入南行道啊，从异行道转入南行道啊。好，我们来看卦卦二，这一种依赖想念的安慰，本为一切宗教所共通的啊。那身教也是依赖这种超自然的大力，从信仰期待得到寄托和安慰，所以念佛的原理跟神教的他力啊，其实是没有什么差别的。那这里说其次还是自力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念佛还是要自己念嘛，别人不能帮我们念，所以他说还是自力啊。但是这一种自力还是比较信仰层面的，信仰层面的。那经中也举了神教他力来说明啊，就好像第四天告知他的天众啊，那当跟阿苏罗就是阿修罗战争的时候呢，如果大家害怕，那应该要意念我的床幡啊，那意念床幡呢，就是第四天还在后面支持你，那这个的恐怖就能得除啊。所以呢，这些商人如果在旷野遇到恐怖，也一样的意念佛，意念三宝士也能够把恐怖去除啊。他力的寄托安慰呢，对于确落有情是相对有用的，但是一般神教所共有的，那如果以此为解脱，能成正觉，就不一定是我们佛陀的本意啊。就是他要转换六念，它只是一个修定的法门。他要转换成修无漏道才能得解脱啊。好，请看二五四。那导师说，现在举几个佛弟子来做比喻啊，那略为了解古代佛教信众处于社会的情况。第一个，须达多啊，大树长者。那他自从学佛以后呢，他就以黄金铺地建盖了起源精舍，对不对啊？那他说，我家的钱财啊，悉与就是完全的跟佛弟子共啊，就是跟他们共有的，就是佛弟子只要你需要钱财，你到我的家随意让你拿就对了啊。所以对于自己的家产，能离去自我自私的偏执，看为是佛教徒共有的财物，这个是值得赞叹的。第二，或是溺亡的大臣利什达多弟兄也是如此，他们也是曾经说，家中所有的财物呢， 那可以跟世尊还有他的佛弟子共同享用，不计我所。那来者呢，须达多受了佛的指示，也说从今以后我不关门，门不关紧哈，不关门，那也不就是阻止这些出家众修行者来讨乞啊，或者是过路人来讨食物啊。那所以呢，在都市当中都广做布施啊。那所以呢，经典有形容这个须达多就被称为己孤独长者啊，就是给予孤独的人呐 啊一个安慰的这一种依靠啊，所以他有这样足够的财物啊，做这样的布施是很大的这一种榜样啊，处世的榜样。好，再来卦五二，持戒谨严谨，生活淡泊的难提婆罗。那难提婆罗呢，是一个贫苦的工人，他为了要抚养自己这个盲目的老父母呢，所以不出家，过着类似出家的生活。他不跟寡妇童女来往，不使用奴婢啊，不蓄养出这种像马一样，不经营农业商店。他受持五戒八戒，而且不蓄经营宝物，他专门做陶器来生活奉养父母。那这里导师就简别了哈，农业呢多少还是会伤害众生的，所以我们中国佛教很提倡这个农耕，对不对？在比丘戒是不可以的，在比丘戒是不可以的啊。那中国佛教有中国佛教的发展，跟他的一种民族的这种文化背景，他提倡农耕的生活啊，修行生活。但是其实导师这里并没有说比丘戒不可以啊，但是如果是按照常理来说，农耕啊多少都是会伤害到众生，只要我们翻土啊都会伤害到，对不对啊？所以有些人有时不站在这样的角度呢，他提倡这种农耕，你不跟他呼应呢，他会说你就是懒惰嘛，这么多借口，对不对啊？那实际上我们想深入一点，你只要去稍微做一些就是耕种啊，经常都会不小心就会触到什么呢？蚯蚓啊，或者是说我们种植的东西都有很多蜗牛啊、小虫嘛，对不对？你要给他拿走的时候呢，有时你大力一点，他就粉身碎骨了，对不对啊？所以多少还是会伤害到众生啊，所以这一点其实我们中国国家要经常那以此为敬的啊。再来第二三页，以小利轻其对方啊他人，那这也是不免会从中剥削啊。第三畜牧啊，也是间接的会杀生。第四，那佛法中没有奴婢，所以他采取工业生活。那工业呢，在自作自活的生活中是更适宜佛法的修学的。所以如果是按照这几种职业来看，导师还是比较觉得工业呢是最合适的职业。工业啊，他是做陶器的啊，但是也是相对的减到最低啦。你说工业完全没有，我也可以鸡蛋里面挑骨头啊，对不对？你的工业需不需要用到水啊？你陶器也是要用到水，对不对？你很烧到很红的东西要放到冷水去嘛，那水里面也很多微生物啊，你要鸡蛋里面挑骨头还是有很多啊，只是相对而言它会比起其他的职业呢来的减少很多了啊，伤害众生或者是跟五戒违反的这种特质啊，所以老师才会这样说啊。好，这是第二位啊，难提婆罗啊，他的故事呢，我有把它放在那个附录啊，很长的一部经啊，我有放在附录。那大家如果对 这个陶师啊，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啊、哦。他真的是，持戒啊，持得非常的严谨啊、哦。那这个在迦摄佛的时候啊，也是说，他就是受这个陶师啊、哦，也是很感动啊、哦，所以他都经常到他的家去，他都得到他的施舍啊。哦好，再来我们回到二五四第三位、啊、就是摩诃男。那摩诃男呢是佛的同族的弟兄、啊、就是亲弟弟嘛啊。哎，是不是同父异母啊？是吗？堂兄弟，摩诃男啊，堂兄弟啊，同族的弟兄、啊、那金幡王死后呢，就由他代理统理迦毗罗卫国。那他虔信佛法，我赞叹他心狠悲念一切之类啊，就是有这个悲心啊，对待一切众生啊。好，请看最后一页啊，二五，在琉璃王来攻打这个色迦族大师菩萨的时候呢，那摩诃男不忍同诸德被残杀，便去跟琉璃王说，我现在。跳到水里面去，那如果是随我浮起来的快速的哈，或者是缓慢，那尽量的在我还没有浮起来的时候呢，让释迦族的人可以逃亡。那如果我浮起水面来了，我死的浮在水面上，你就属于可以杀害释迦族的人。哪知道他头在水之上呢，把自己的头发绑在树根上，所以他的身体一直都不能浮起来。那大大的感动了这个琉璃王，才停止了残酷的屠杀。那佛弟子的损己利人是怎么的悲壮啊？大家看一下注脚92哈，92，导师上面的文居然是说。停止了残酷的屠杀，但是还是杀了很多人，还是杀了很多，只是可能没有杀光嘛，就是这样。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增阿难经》这一部经哈、哦，大家看经文24第五行啊、哦，第五行，这个摩诃男啊，他跳水过后呢，他就把头发绑在树根，就被水淹死了。那这个时候呢，迦毗罗卫国的释迦族的人啊，你看哦，你看后面的文哦，他说从东门出，复从南门入，那从南门出，又转到从北门入，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啊，这是什么意思？虽然是这个国王为他们牺牲，但是他们要逃离哦。却因为共业的关系，他怎么走出去都绕道都会回到城里面来、啊、就是他一定要受到那个共业的屠杀，释迦族的人啊、哦，所以这个共业应该是多么的可怕、啊、虽然是有机会让他们逃生，但是他们都能出南门就进来、哦、怎么走就会回到来这个城市里面、哦、所以呢他们到最后呢，其实还是都死了。所以说共业不能转，就是这个是一个经文很好的例子啊。那当然琉璃王因为知道这个摩诃男的牺牲，所以呢他就放弃了这一种屠杀啊。他说如果他知道他这样的爱护这个民族啊啊，他我先不知当取命中色当智者终不来功法始足啊，所以其实他不知道他的祖父啊，就是不知道这个摩诃男这样的哀悼这个民族。他说，如果他知道，他就不会来攻打啊。但是琉璃王还是这个时候，其实他已经杀了这么多人啊，血流成河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共业，经常我们在举的例子啊。好，那我们剩下一点时间啊、哦，我要跟大家说明我们报告一些事情。 三页的问题，这一章有没有问题？应该还好啊，嗯，这一章没有很深，下午的话就比较深，所以下午的话大家就要发起精神啊。那我要跟大家说明，就是第一件呢，是我们这学期的课啊，从这今天开始，从今天开始呢，有一些我们剩下连制就是三次嘛，啊，连制一次的话是三次，就是后面还有两次。那我们有一些老师其实已经从今天开始就是最后一次了，就是像圆融法师跟本命法师哦，大家今天下午就是听他们的课过后呢，他们就是后面两次他们就没有来了。啊，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交代的话，下午找时间跟大家交代一下。开玩笑的哈。那当然，因为他们是最后一次上课啦，所以下午大家即使很累哈，就是要装着非常的投入哈，让他们留下好的印象啊。好，那再来呢，就是下个礼拜也是哦，下个礼拜就是住持跟会场法师嘛，哈，他们也是最后一次来，他们两位下个礼拜也是最后一次来。那最后一次的话呢，就是圆坡法师跟我啊，我们是最后还有，就是结业的时候只有我们，因为住持他说他结业他不要来，他不要太伤感，不是啦，他说他一佛法会还要再来啊，太靠近了。那几天啊，所以他说他不要，他叫我来就好啊。那我现在正在整理整本书的纲要，因为我这一次去美国要介绍佛法概论，所以我如果把那个纲要整理好呢，我再跟大家分享啊，就是一个纲要就把整本书佛法概论介绍完这样啊。好，再来的话是我们上个礼拜住持有打电话给我啊，就是我们决定下半年。还是开这个课啊，就是从九月开始。大家觉得九月好吗？
好，
九、十、十一三个月啊。那因为刚好，如果大家计算一下，就是我们休息三个月啦，休息三个月，然后读书三个月，休息三个月，也挺好的哦。那下半年呢，就是住持也同意说开保基金强记啊，就是。跟大家一样吧，跟大家的意愿啊，嗯，所以住持基本上是非常同意我们继续啊这样的学习。好，那还有呢，就是我们下半年的晚上的佛学班，我们晚上的佛学班，那住持他只是他说就是啊。只剩下三门就好了，这样啊，因为他说礼拜五我们现在也有课，所以现在晚上的佛学班下半年也是剩下三门，那两门就是我们延续福音的啊，就是一门是院长的，一门是常识法师的啊，然后再来我们慧瑞讲堂，就是只有我一门这样啊，就是他叫我开一门，所以总共我们晚上的佛学班是只有三门。啊，下学期，那我的也是摆在礼拜四晚上啊，礼拜四晚上，这样我就不用来两次了，来一次就好啊。那下学期的话，我是礼拜四晚上开是《佛在人间》这本书啊，《佛在人间》。好，那我想我们主要要报告的事项大概是这几种啊，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呢？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哎，请说。
那个，比如说礼拜五晚上，他有那个初级大圣在此给你开展，那在我们这个整天课结束以后，晚上再回来上，第一个体力不足，然后第二个中间有两三个小时的空窗时间，那是不是能够请？法师转告那个常识法师，是不是可以调一个时间？
礼拜五，
可以调礼拜二，或者是
哦，请问一下长子法师的意愿呀？
对，
好，
晚上就是变成其实人很少。
哦，没有体力再继续上哦。
那其实我们是从昨天晚上再到今天早上，如果再到晚上。
是的，不要说你，我都受不了。好啊，我再请教张志老师啊、嗯，因为可以的，我可以跟他协商看看啊，如果他愿意的话是没有问题啊，因为目前我们视讯呢是有视讯到马来西亚、香港跟高雄，所以要问也是要问几个地方啊，所以下学期我的课也有要视讯回去敷衍，下学期我的课也有回去。视讯到福音跟马来西亚这样啊，所以下个学期我们晚上的课呢就不能够乱讲话了，要讲正经一点，因为传到别的地方去了。好，那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吗？还有什么建议吗？我们下学期哈，我们保基金讲义，我想可能也是会用讲义的方式。那我以前我有编过一个讲义，那但是不是很圆满。后来圆波法师有把很多瑜伽师地论的补到里面去啊，补到讲义里面去。那所以保基金讲记呢，它有一部分呢，有一部分呢是可以跟瑜伽师地论对补的。那但是后面有一部分呢，它是跟中观有关系的。那所以那一天我有跟圆波法师讨论提到这一本书的时候呢，其实他也是非常赞同这本书，因为他说保基金讲记呢，它的中观的思想它是渐次的让你理解的，它不会一下子就跳到包中到那里去，它的中观思想它是渐次的慢慢让你也进入到中观思想这样的。所以保基金讲记它是一个很好的一本书，它是大宝集经里面的其中一品而已，就是普明菩萨会，就是只有一品。这一品呢是初级大圣的思想，所以如果大家去看导师初级大圣那一本书，宝集法门呢就是介绍这个普明菩萨会。那普明菩萨会导师把它讲解，就成为宝集经讲记这本书，所以这里头有很多非常好的一种修行的一些菩萨道的一些指南啊，所以我们希望下学期大家一起来共同增上啊，好吧，我想我们可以下课了啦啊。